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一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您邀请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呢，为您介绍退订和退货的消费者权益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的嘉宾 Vicky， 您早。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谢谢 Vicky 做客我们节目哈。相信这两天呢您也看到了哈，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担心呢，澳大利亚是一度出现了抢购生活物品的一个现象。比方说如果是在超市购买的商品的话，是不是说只要商品的质量没有问题就不能退呢？
那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讲到过啊，对于商品来讲呢，如果是商品没有符合我们这个消费者保障，譬如说它商品有质量问题，或者是不安全的，又或者是货不对版，如果是不满足像我刚刚所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消费者作为就是购买商品的这一方呢，是可以要求退款或者是退换的。
如果是符合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是不能退的哈。
对，如果是不符合我们刚刚所说的那几种情况的话，你只是单单的就是譬如说你买多了，或者说你原来想着想要买这个但是现在不想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属于把它归为就是改变主意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以前讲过，就是如果是改变主意的话呢，这个商家是没有义务给你进行这个退款或者是退换的。
那么提到改变主意哈，如果是碰上比如说不可抗拒的天气因素，或者是甚至现在的疫情，这也是不可抗因素哈。消费者比方说预订了航班甚至酒店，现在觉得呢不安全了，有没有这个权利比方说取消这个预订，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可能把这个预订的东西去退订并且把这个钱拿回来呢？
那么如果是由于这个天气状况就是不理想，那像这种情况下呢，你刚刚说到的像航班，我们从航班这个说起啊，那其实在澳大利亚航班它实际上它没有就是保证这个时间表的，它只是它的合同就是只是帮你从 A 点转到 B 点这样子，它并没有要求说你也一定要在指定的时间把你带到目的地。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错过了这个航班的话呢，其实他们是不一定是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的，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航空公司他们会有相关的这个补偿政策，这些政策就有规定，譬如说如果你所乘坐的这个航班延误或者是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那这个时候他们会给你提供相关的这个补偿或者协助，但是如果本身你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你不愿意登机的话呢，那这个实际上我们还是把它放为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改变主意的这个范畴。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自己拒绝去承担这个航班的话呢，那航空公司是没有义务给你就是进行退款的。
其实这个提到这个航班的这个退票啊，我们之前说聊到过很多次啊，其实可不可以这么明确的说，就是说如果是买了航班买了机票，主要就是看这个航空公司它的规定，基本上来说这个消费者权益规定的或者可以限制它的这个范围就很小，是吗？
没错，因为很多航空公司他们会有譬如说在他们可控的范围内，譬如说是机械或者是人员的范围，然后他们会有规定说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会说如果是有空位啊或者是另外一项航班的话会给你直接安排这样子，或者又给你退款，这是由航空公司自行决定的。如果是在航空公司无法控制的这个范围，譬如说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个恶劣的天气问题，那这个时候航空公司他们通常会尽力的帮助你到达目的地，但是因为 导也就是延误而导致产生的各种费用或者支出的话呢，通常他们是不负责的。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建议这个消费者，你要去购买这个旅游保险，去来囊括这一方面的费用支出。
其实，在购买机票的过程中啊，很多人呢是通过这个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买的，当然了，也有通过第三方的，比方说旅行社呀，或者是一些售票机构去买的。
没错。
如果是通过售票机构去买的话，是不是这个售票机构受到这个公平交易厅管制的，或者是去制约的，这个制约力度会大一些呢？
那么作为第三方的这个购票机构来说呢，他们也是要满足就是这个消费法所规定的各种的条款的，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一定要是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并且呢不能就是货不对版，像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消费者保障里面所要求的他们都必须要去履行。那么通常消费者如果是从这个第三方的购票服务去购买的机票的话呢，有的时候如果你想取消的话，这个第三方的购票服务他们也有相关的取消的政策。比如说他们有可能会说，如果你是需要退改机票的话，我可能会收取你一部分的费用。那这个时候呢，航空公司有的时候也会收取相关的费用，所以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你要看清楚这第三方这个购票机构他们有什么样的退改政策啊，因为你是这个票是直接从这个第三方的购票机构购买的，那所以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你要只要直接去找这个第三方的购票机构，而不是航空公司，因为你跟航空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
谢谢 Vicky 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为您介绍退订和退货的消费者权益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喂您好。
哎您好，您请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有那个 home care 的那个 service 啊，他每两个星期来打扫一次卫生啊。结果呢12月30号呢，我整天等在那里呢，他到时候没有来呢，后来我打电话过去了，打电话过去啊，他说他已经来过了，他没有办法进你家里，可能是你不在，所以呢他就已经回去了。那我讲我整天在家里怎么会没有来呢？所以那个后来呢他来那个账单呢，他还是要收我的费，那我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啦，我整天等在那里，而且又没有来打扫，他还要我付费，所以我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办？
Vicky。
那首先你刚刚说到这个 home care，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政府申请了一个什么相关的经费，譬如说 NDIS 还是 MyHK 是？
就是我自己要付一部分钱，然后政府大概接他们一些钱这样。
那具体的因为呢如果是跟政府之间就是说有关联的话，譬如说 MyHK 这样子的服务的话呢，那他们是有相关的这个投诉机构是去要投诉的。那么一般来说，如果你自己付了钱，然后要求这个清洁公司来清洁，然后他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给你过来清洁的话呢，那么你作为消费者，你是有权要求就是退钱，或者是让他重新给你过来给你去清理。那但是由于你的这个具体的服务我不是很清楚啊，如果是你是通过这个 NDIS 的这个提供商来给你提供服务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公平交易厅进行投诉。但是如果你是从这个MyHK 那里获得的服务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会有相关的这个投诉机构，政府的投诉机构，就是到 MyHK Complaints 那里去投诉。但是具体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那但是如果是从消费者这个范围来说，如果你付了钱他没有给你提供相关的服务的话，那这个时候你作为消费者你是有权要求退款，或者要求他重新给你进行清扫的。
王先生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
我 我来的那个呢是 United 这个组织，也他现在就说他已经来过，他跑不进来，所以他讲他已经来过了，他要我付钱。那我想我整天等在家里，我没有收到。
请问王先生，对方是跟您的手机联系的呢，还是跟您的座机联系的？平常
他是这样，平时呢他可以坐机，他有坐机也有手机，他们都平时都可以给我联系的。
打过您的手机吗？
我手机也没有响，我家里的那个座机也没有响。
那建议您呢就是走投诉机构去投诉一下，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对方联系过您。
他讲我打电话到他办公室，他讲他那个办公室说我们也打过电话给你，没有人接。但是我家里的电话有那个录音的，
来电显示是吧？
有显示的。
所以呢就是正如 Vicky 介绍的，如果您是申请的 MyHealthCare 呢，建议到 MyHealthCare Complaint 这个投诉部门去投诉，如果您是 NDIS 呢，可以向 Fair Trading 发起正式的投诉。
那么这个投诉的那个电话是哪什么，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您知道 MyHealthCare 的电话吗？我这里暂时查不到，就是您服务的那个电话打过去之后就可以去找、问找那个 complain 那个投诉的机构，就可以找。
那个消费者那个人是，
如果是 NDIS， 您就可以向公平交易厅发起投诉。
这样。
好的。
要不然的话，你具体可以把那些信息发过来，然后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是不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接收范围内。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告诉你听具体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好的，谢谢啊。
好的，谢谢王先生，祝您顺利啊。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早。
您好。
久等。
啊。
您请讲。
嘉宾好，嘉宾早。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一般的就是在欧洲我们商店买的，不管超市食品啊药品啊，那么在那个有一排密码，下面有一排数字，那么据我所知呢，就是这个数字的头一个字如果是九字。
哎，陈女士，您的这个电话声音这个噗噗的音特别的大。
我可以换手机，我这个是用那个家庭电话，我现在用手机可以吗？再来排队。
不用，您就直接讲吧。
就是说第一个数字九字，那么据我所知，这个九字呢，这个商品是澳洲出品的，那么但是纽西兰的也有九字，那么我就想请问，有时候我也留意这个数字，有时候是八字，有时候是六字、四字，请嘉宾介绍一下，这些数字是不是代表哪个国家的出品？
Vicky 不知道能不能解答哈。
那这个我们本身不是负责这个商品进出口的，它的这些标识的，所以呢，具体的这个我也不能给你解答。但是如果是你发现这个本身这个商品它说是从这个欧洲进口的，但是它不是的话，它货不对版，像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你作为消费者你是有权要求退款或者是退换的。
那么要到哪个部门去知道这个头一个字是代表哪一个国家的商品呢？要到哪儿去问呢？
这个我建议你去联系一下，就是法律援助，因为法律援助通常他们会有相关的这个就是机构的信息，然后它的名字叫做 Law Access。
好的，
我可以把他的联系电话给您，你可以记一下。
好的。谢谢您。
1300八八八
八八八
五二九
五二九。
好的，谢谢陈女士。1300888529。那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古先生。古先生您早。
你好。
久等，请讲。
我有一个是这样的事啊，我买了用我的那个公积金啊，在那个 AMP 公司买了一个人寿保险，是2004年买的，当时呢每年大概就交那个保费是300多块钱。就结果呢，前几天 AMP 发了我一个信息，说我的保险要差不多要停掉了。 我就打电话就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保费变成一个月700多块钱，一年8000多块钱，说我的公积金已经扣得差不多了。哇，这个有点过分了，他也没从来没告诉我是什么时候涨了保费。
哦，是2004年的300多一年变成了现在的8000多一年是吗？
对呀、啊。
小米可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那么呢，首先就是关于这个保险这一个行业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行业啊、那么呢他一般这些像这种金融行业，他们如果在有任何费用的递交的时候呢，都会给你发一封信，或者原来的合同里面会写到什么时候可能这个费用会增加，那么你可能要回去看一下你有没有收到相关的就是通知啊，或者相关的合同条款里面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增加费用的一个条款。
他从来没有通知过我，他以前是每年终都有一个年终那个结账单的，现在都省了，什么都没有的，好几年已经没有了。
那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建议你第一是要去直接跟这个 AMP 这个公司去联系，然后呢就是问一下他为什么这个费用突然间会增加，而且你没有被告知，那这个时候让他们给你一个解释。如果呢他们的解释你觉得不合理的话呢，因为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保险金融行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对于AMP 这个公司有什么就是说不满或者想要投诉他们的话呢，你要是到这个金融投诉机构，就是叫做Australian Financial Complaints Authority， 你可以到网站上面去查一下这个，它简称叫做 AFCA， 然后你在网上谷歌一下，搜索一下，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到这个金融机构去投诉这个 AMP 公司。
就等于说你们不归你们管是吧？
对，就是保险这个行业是不归公平交易厅管的。
好的，
好，谢谢你们，
谢谢谷先生，祝您顺利。
好，谢谢。
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Lina。
对，就是保险这个行业是。
哎 ，Lina 您早，建议您关一下您的收听设备，可以吗？
你好
，Lina 您好，请您关一下收听设备好吗？
哦。
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
Good morning。
好 ，Lina， 您有什么问题？
主持人、嘉宾、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替我朋友问一个问题。我的朋友呢，买了那个从澳大利亚到新加坡的飞机票，但是呢他现在在澳洲试验成功一种新的药，他在打针，那个医生呢突然叫他一定要这一天打针，所以呢他就不能上飞机。那么这个飞机票是通过旅行社买的，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要求退回一部分的那个飞机票的钱？
那我们刚刚节目里也有讲到了，那如果你的朋友是通过第三方购票机构所购买的这个机票的话呢，那首先要去看一下第三方的这个购票机构，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这个退票退改的这个条款。如果他们是里面写到了说，就是说如果因为我有个人原因的话，譬如说像你朋友这种情况，因为就是医疗的问题的话需要退改，那这个时候他们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退款政策的话呢，那么你是可以叫你的朋友去要求退款的。如果本身他们没有相关的这个退改的政策，然后你朋友又没有购买这个旅游保险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呢，那我们是把它作为就是消费法改变主义这一个就是范畴里面的。那么第三方的购票机构或者是航空公司，他们是没有义务给你的朋友进行这个退改的。
那个他问了旅行社，旅行社说他已经帮他给那个航空公司了，要等航空公司的答复。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要求那个的？
那如果是第三方公司的话，那通常像改变主义这种情况呢，很多商家他们是会有一些很大方的一些退款政策的，即使就是消费法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他们也会有的时候会尽力的帮消费者争取这个退款的这个就争取相关的退款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一下航空公司是什么样的条款了。航空公司有的时候他或许会说，你如果给我相关的这个医生的证明的话，我可以给你退款。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就要去让你的朋友准备相关的这些证据啊。
他有了医生证明。
那就是 就是要看一下航空公司跟这个第三方的购票公司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了。如果他们是愿意接受你这个相关的医生的证明的话，那么退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的话，那这个时候呢，那你的朋友是没有这个就是不能要求这个强制退款的。
好的好的，谢谢。
好，谢谢您。接下来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瑞贝卡。瑞贝卡您早。
哎，您好。
久等请讲。
啊，没关系，我想问一下 Vicky， 就是有两个问题我很困扰。第一个呢，就是我有个租约是商业租约，3年加3年。
啊，听不清您说话，瑞贝卡，抱歉，听不清您说话。
听不清楚吗？
对，听得不是很清楚。
现在好一点了吗？
现在好多了。
OK， 就是我想请问 Vicky，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租约是3年加3年，当第一个3年快结束的时候，我就向房东申请延租，可是房东一直没有回复我，所以呢，我就认为他们不愿意再续租，我就把东西搬出去了。当我搬出去的时候，我的租约是3月31号到期。可是我2月份搬出去的时候，房东又同意我延租了。延租以后呢，我又找到另外一个人可以延，就是 transitional lease。然后呢，这个问题呢，后来现在呢，这个第二个买家他东西又搬进去，但是他又没开始签 lease， 房东就要求我交3月份的租金，我不知道这个合理不合理。
你这个你刚刚说的是商业租约是吗？
对。
商业租约通常是跟这个一般的我们这个住房租约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你可能要到这个这个小生意协会里去进行的咨询，因为他们是管主要是管这个商业租约这一块的，我们是管一般的这个住房租约的。
嗯。
哦，行，
到这个小生意协会 Small Business Commission 的那里，他们是专门就是就是管这个商业租约这一块的，而且有什么相关的投诉也是可以跟他们进行递交的。
嗯，
好的，
好，您建议您联系一下小生意协会，谢谢您。因为时间关系呢，就不得不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非常感谢 Vicky 做客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吕建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